弟兄姐妹，大家早安。珍惜也享受每一次跟众弟兄姐妹一起聚集的时间，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在我们还在尘世的日子当中，这是神每一个礼拜让我们能够单独朝见他的日子和时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脚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请我们一同起立欢呼那位从死里复活，身在高天，坐在至高神宝座右边的耶稣基督。
荣耀
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时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所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Thank you.
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天带领引导我们走属实的日子的圣灵，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过去不同的日子呼召不同的弟兄姐妹来跟随你。我们相信这个呼召是一生一世的呼召，我们相信这个呼召是我们活在世上唯一的盼望和唯一该做的事情。我们相信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常常觉得服侍神要选择时间，要选择地点，要选择服侍的内容。我们常常觉得服侍好像不是现在的时候，但是主，求主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服侍你的时候，永远没有完全没有负担，完全是舒服的时候来服侍你的，总是要付算代价。因为你当初呼召我们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要计算一下，值不值得我们摆上一生来服侍你，值不值得摆上我们一生来走这一条蒙神喜悦属天的道路。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异口同声说，主，这条道路是值得我们一生所摆上的。愿主你又继续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更多的家庭起来来服侍你。我们相信这个教会，主你建立在这个地方有你的心意，求主你帮助我们，不只看到我们教会的困难。我们感谢你在不同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不同的困难，因为我们是不完全的人，我们服侍你常常带着我们自己的本相来服侍你，以至于造成教会里面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为了这些困难，我们感谢你，因为没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依靠主；没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跪在神你的面前来仰望主。为这一切的困难，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困难有多大，神你的恩典永远大过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因为宇宙万物都是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都在你的掌握之中，我们的困难永远没有大过我们北堂能够承受的。谢谢你一直不放弃我们，谢谢你一直与我们同在。求主你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单单只是注重在北堂的需要，你能够看到整个神家的需要，各地不同教会的需要，不管是在亚特兰大，不管是在美国东南，在美国，在欧洲，在中国。我们相信神你的家永远是我们服侍的对象，我们相信建造教会永远是你最高的旨意。愿我们众弟兄姐妹就顺服神你的带领，我们从我们自身开始来认识你，来更加的认识你，来更加的渴慕你，寻求你在我们个人，在我们家庭里面的带领，让我们教会清楚神你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也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
大家请起立，我们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宣读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一到十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谢谢神的话语，请坐。
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要开口高声赞美您，因为您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们感谢您在过去十二年保守带领我们的教会，一步又一步，真的都是恩典之路。我们也感谢您将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们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在服事中学习如何彼此的配搭，互相的扶持。亲爱的主，我们将我们当中有病痛的肢体交托在您的手中，我们特别请您看顾 CC 小妹妹，她脑部的肿瘤目前有复发的现象，我们迫切地为她继续得到医治来祷告。我们也为曹辉姐妹，目前她身体非常的虚弱，有疼痛，我们也恳求您大能的双手能够托住她，医治她，减轻她的疼痛，并且增加她的食欲。我们也为在上海的白小燕姐妹，还有Jenny 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求您继续保守他们的病痛得到医治。我们也为张前水姐妹，目前她在台湾看过她生病的母亲，求您保守她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也看过她自己的健康。亲爱的主，我们也为朱牧师和 和师母献上我们的祷告，求您带领他们眼前的脚步，替他们预备您要他们去的服事的工厂，也保守朱师母她眼睛在手术后能够得到完全的恢复。我们也将中英文堂和儿童事工部正寻找牧者，求您预备合适您心意的仆人，在适当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也保守所有的弟兄姐妹有颗平静安稳的心，耐心地等候您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当中。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您赐下一个美好的早晨，带领大家到您的家里来敬拜，但愿您的名再一次被高举，让您得到那当得的荣耀。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是2013年第二个主日，上个主日因为有特别节目，所以没有机会跟大家问候新年愉快，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把握从圣诞节到新年这一段假期稍微放松一下，一年辛苦之后呢得到一些休息。但是很可惜哈，假期好像总是很短，好像没有享受几天要回到工作上面去。那说到工作的话，不知道大家心里头最理想的工作是什么？有人说呢，看看啊，有人说理想的工作呢，就是做你所爱的事，然后呢，爱你所做的事情。那但是有人说那个还不够，那不是我理想的工作啊。那他心里理想的工作是什么呢？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啊，然后呢位高权重责任轻啊，每天能够睡到自然醒，最后数钱数到手抽筋。如果有这么好的工作的话，麻烦弟兄姐妹们通知我一声哈。圣经告诉我们，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地受到咒诅，人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天下很少有不劳而获的事情。不仅如此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的场所工作往往没有我们预期的顺利，总会遇上一些麻烦的事情，甚至这些麻烦的事情是超过我们能力的范围。中国有句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啊，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呢，就是成事在天。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啊，身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在职场上遇见风浪的时候，圣经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做。首先让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出自箴言第16章，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箴言在圣经里头被归为智慧书，这几句话是出于所罗门王的口，是他一生经历神之后智慧的一个结晶。所罗门王的年代大约是在主前950年左右，是犹太人最强盛的时候但是所罗门他晓得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智慧都是耶和华给的。他也说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在第一节这里说，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简单的说呢，就是说人可以在心里做各样的打算和计划，但是你所说出来的话能不能说服别人，能不能照着你的如意算盘去完成，那个主权仍然在耶和华的手里。这个和我们中国人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非常的相似。我在这里也打个岔，如果你对这个箴言感兴趣，又还没有参加任何主日学的话，欢迎你报名参加诗歌智慧书纵览，是由那个梁天俊弟兄和王淑文姐妹开的课。所罗门王还有另外一句名言，在传道书里他说到，日光底下并无新事， 意思是就是说人类的历史是会不断的重演。在所罗门以后400年左右，有一个犹太人啊，他在国外工作，他遇上了一些危机，但是后来却化险为夷。整个故事刚好跟所罗门箴言这边提到的这个描述很吻合。这个犹太人呢，跟在座的你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有些人当年拎着两个皮箱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求学。这个年轻人呢，不到20岁，他也来到一个信仰完全不同的国家。那进入了国家的学院，从语文学起，受到重点的栽培。那我们为了方便外国人称呼我们纷纷取了一些英文的名字。那这位年轻人来到国外不久呢，也有了一个新的外国的名字。但是不同的地方是呢，我们当初来美国的时候多半是自愿，或者是至少是半推半就来到这里。那这位年轻人呢，是因为国家没了，他以一个俘虏的身份来到国外。那我们是凭着自己的高兴给自己取一个名字像 Frank 啊 David 啊，这些都是很响亮的名字哈。这位年轻人呢取了外国名字，是一个太监给他取的，没得他挑，他叫做伯提沙撒。我说到这里如果您对旧约比较熟悉的话，您可能已经猜到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著名的先知但以理。如果您一点概念都没有的话呢，建议您参加主日学先知书纵览的课程。话说这位先知但以理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通过国王的面试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 interview， 得到了国王的赏识，就留在王宫里头当差。但以理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是个犹太人，也从来就是坚持他自己的信仰，他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从他来到巴比伦之后，他在那个异教多神的环境里头呢，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当他来到王宫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下定决心，他不吃国王赏赐给他拜过偶像的食物，那他也不向外邦的假神下拜。神也很恩待保守但以理，除了他努力学习的成果之外呢，神也赐给他测字和解梦的能力，在异邦的异教环境里头呢，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但以理本人呢，也非常顺服神的安排，他没有选择闹革命做烈士，他继续在巴比伦的王宫里头当差。虽然历经了不少波折，但是凭他的信心，不但没有倒下，反而是越爬越高。改朝换代之后呢，这个当初被外国人瞧不起的亡国奴，反而倒成了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三朝元老。那我今天要分享这一段圣经故事呢，记载在但以理书第6章。由于经文比较长，我们就不一句一句诵读，但是有几个关键的经文我会陆续打在荧幕上，大家可以自己看。好，话说波斯消灭了巴比伦之后几年，他们的国王大力乌就在全国各地设了一些行政的人员，称作总督。那管理总督的就称作总长。整个波斯国里头一共有3个总长，但以理德高望重，他是3个总长其中的一个。那但以理虽然是前朝的老臣呢，但是他既然在位，他就很认真的工作，尽忠职守。他的表现显然比其他的2个同事出色很多。他的老板看在眼里呢，就打算提拔他，让他掌管更多的事情。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说，财大招忌，那树大呢招风，是吧？所谓高处不胜寒哈。原本我们公司里头的同事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为了现实的利益经常会成为身边的敌人。那这种情节对在我们在公司上班的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同事之间为了抢功为了升迁卡位，私底下 向老板打小报告也都不是新闻了。但以理书第6章从4到5节这个记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 因他忠心办事，毫无过错，毫无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但以理的同事想整他，又找不到任何把柄，因为但以理办事很忠心，毫无过失，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照我们中国人的标准，照孔子的标准呢，是说大德不逾矩，小德出入可也。这意思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做人只要把握大原则、大规矩，大错不犯，那小地方稍微马虎一点也过得去了。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上的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在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告诉我们，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这一点但以理是很不容易的做到了。我们人都会犯错，但是呢，我们做事不可以不忠心。我相信你我和大多数的老中一样，找到这个工作是靠自己的技术和实力，但是往往丢掉工作呢，是因为不是因为说我们能力不足，或者是说技术上的一个疏忽，往往是我们在一些事情上面呢不够忠心，然后被我们身边有些虎视眈眈的敌人呢有机可乘。那但以理呢，他身边也有这些虎视眈眈的敌人，他花了不少功夫呢，既然找不到他滥用职权、官商勾结的事情，也查不到他浪费公帑、花天酒地的行为。这些人想了很久，总不能像今天随便给人扣上一顶什么破坏稳定和谐的大帽子，所以想了很久，就决定说，如果要把但以理拉下来的话，就只能在他的信仰上找麻烦，因为他们都晓得但以理是一个非常遵守律法的犹太人。那这些人去见国王，他完全不提但以理，只说为了尊敬国王，稳定国家的中央领导，所以30天之内呢，国内任何人不得向国王以外的任何对象祈求任何事情。那如果有人违反呢，这个人就要被扔进狮子坑里。国王也很了解哈，波斯统治了巴比伦之后，他整个大环境呢还是那种多神的信仰，什么神鬼都有人拜的一个文化信仰。那长期禁止这些宗教活动呢，对国王是不利的。但是想想说，如果禁令只有30天的话，那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还可以趁这个机会观察一下哪些人是真正服从中央领导的人。所以呢，国王就很高兴的在这个法律上盖了章，这个禁令就算生效了。并且根据波斯的律法呢，这些一旦国王颁布的律法就不能更改的。但是这个时候国王万万没有想到，这些人真正的目的他是要对付但以理，那国王成了他们的工具，他自己还不晓得。接下来呢，但以理很快的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哈，弟兄姐妹们，今天如果换成你在但以理的位置哈，你会怎么样反应？你如果碰到这些不公平复杂的事情的话，你会怎么做？我不敢替大家回答，但是我愿意把我的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依照我以前的想法呢，我有理，我站得住脚，那我又没有做错，凭什么你们这些人在这些我的背后打我的小报告？告不成，你又想到这些恶毒的方法来对付我，我非得找个人来主持公道不可。所以我今天就去找经理去评理去。你对我不仁，我就对你不义。那我们走着瞧。等到我找到经理用我那个不是很流利的破英文跟他叽里呱啦比手画脚一番那不管他听懂也没听懂，就要他评理。那个经理可能是一头雾水他会问我说，没有人说你坏话，连名字都没有被提起只是有人对我们公司内部的规则提了几个建议，那我不是愣在那边了吗那依照我现在的想法呢，就是有人打我的小报告，那说我的坏话，那我要自己先反省一下，我是不是真的有亏待我同事的地方，我做事是不是真的有疏忽的地方如果真有疏忽的地方的话，我要改如果我有对不起人的地方，我要跟人家道歉。那如果真的没有的话， 我就不必急着争辩啊。我的英文又不像那些老美啊、印度人那么流利，对不对？这个不必为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呢，去跟人家拼命。那我的经理呢，也是拿公司的薪水来做事的。他主要任务是推动公司各项业务项目的进行，他不是来替我评理的，啊，何况今天人家连我的名字都没提起，你要这个经理怎么评这个理？所以提醒大家一下，今天在职场上，如果有人要恶意攻击我们的话，对方一定经过很周延的一个计划，他们做过很审慎的评估。敌人他希望我们照他定下的游戏规则来玩，用英文说就是 play their game。今天如果我们要真的照他们的游戏规则来玩，跟他们对着干的话，那最后胜算一定是很小。诗篇20:7曾经讲过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那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这就提醒我们，当我们碰到一些麻烦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自乱阵脚，不必循着恶人的游戏规则来玩，我们要另外寻找一个出路。那但以理呢，他是与神同行多年的人，他很清楚他在地上有一个老板，他在天上有一个真正的大老板。他在地上的老板是这个糊涂的大力乌国王，他在天上老板是一个正直公义的耶和华神。那今天但以理的敌人，他刻意制造他地上的老板跟天上老板之间的一个矛盾。但以理很聪明，他选择了按兵不动，他决定不去找国王评理，他也不打算劝国王再另外定一条法律来对付这些人。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但以理他也不是一个随便妥协的人啊。大力乌所颁布的禁令事实上只有30天的效力，他只要在这个30天之内呢，不要在任何公开场合有任何的敬拜或祷告，他就可以安然度过这个危机。弟兄姐妹们啊，今天如果换成我们是在但以理的位置，在公司里头如果有人逼我们在负责的职务上稍微妥协一点，但是这个妥协是与圣经的教导相违背的时候，请问你会怎么做？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诗篇第一篇1-2说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人变为有福。这是圣经上对我们的教导。我是希望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但是万一真的遇到的话，我们会不会站稳自己的立场，不考虑妥协呢？但是我们不考虑妥协的另外一面，就是我们要考虑我们可能要失去工作的这个最坏的一个打算。那这个最坏的打算呢，可能就是我们今天在外面职场工作上我们所要面临的狮子坑。这边讲到说但以理知道了这个禁令，盖了玉玺啊，他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就决定以不变应万变，而将他的决定和生死都交给了神。他回到家里，每天3次跪下祷告感谢神，与素常一样。圣经在这边特别提到了与素常一样，也就是说但以理1年365天平常每天都向神祷告，天天赞美感谢神。他不是每逢复活节或圣诞节才去教会做个礼拜，他也不是说做生意发了去还个愿，也不是说大难临头了才祷告求神的指引。但以理是一个坚持与神同行的人，他早就把他的生命和主权交给神，他也对神的带领有个信心。那接下来故事的发展呢，相信很多人都晓得。如果您不太熟悉的话，甚至您问问你参加主日学的孩子们，他都可以告诉您哈。这个接下来国王下令，就是人就把这个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间。这怎么回事呢？当这些人拿着这个当初国王自己颁布的命令来找国王的时候，他说但以理在他的家里 因为但以理祷告的地方是那个窗户是敞开的，大家都看得见他的祷告。那他们来告但以理状的时候呢，这个大力乌国王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中了圈套。那他当初自己颁布的法令呢，是害到他自己所心爱的但以理，但是事实跟法令俱在，他很难替心爱的但以理解套。但以理也没有抗拒，他就被扔进狮子坑里，那个坑呢还被加上了封条，用石头封死了。好，那这样做也就是说这个没得更改了，但以理下了坑里去。这国王虽然很心疼但以理呢，但是他也爱莫人难助，这就像我们很多经理碰到一些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他是帮自己还是帮你呢？所以他到这个时候他只能说一句就是安慰性的话，他说 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那一天晚上呢，国王一夜都没有睡好，第二天一大早，那虽然没有抱了太大的希望，他还是赶紧去看看但以理是否还活着。那当他哀声呼叫但以理之后呢，很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听到但以理从坑里头传来的声音，他说，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整个故事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第一次听到但以理开口说话，他很清楚地告诉大力乌，是我那有能力的神来保护我，因为我在我神面前，在天上的老板，在王面前，在地上的老板都没有犯错。我们说我们要找人评理，一定要找对对象，但一定很清楚，国王不是他的审判官，神才是他的审判官。那我相信如果在座有些人这个对希伯来文有兴趣，或者是主日学老师教过那个旧约的先知书都会同意但以理。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晓得很多这个先知的名字呢都有特殊的意义的。比方说以赛亚，以赛亚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的救恩。耶利米呢是被神高升的意思。以西结呢是神的力量。那大家猜猜但以理他的名字意思是什么？但以理的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我们在这里看到但以理他名副其实，用他自己的见证告诉大家，耶和华才是我们的审判官，工作上的老板不是我们的审判官，我们的工作上遇见困难的时候，第一件事要仰望神，而不是只是看经理的眼色。地上的经理可能明天就换人了，但是我们天上的老板是永存的。那但以理信靠神，坚持自己的立场，他的信心呢不但救了他自己，他也在这个波斯这个异教的国家里头呢，在大力乌国王面前呢替神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这个但以理书第六章最后记载了这个完美的结局，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完美的结局。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尽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庇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弟兄姐妹们，我真的很由衷的希望但以理他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他处事的原则，可以成为我们在外面工作在职场上遇到风浪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帮助。那我现在想再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主题的经文，箴言书第十六章这三节经文，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句话讲到说，人心中的谋算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那这句话就提醒我们，事情成或不成，其实主权都在于神。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会把我们做事的动机放在天平上量一量，世上的法律都是人定的，那只看我们的行为。所谓一切合法呢，基本上只是我们做人的一个标准，最低的一个标准。神除了看我们的行为之外呢，还要看我们做事的动机。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标准应该是要讨神喜悦，而不只是一切合法而已。但以理同事所用的这些计谋呢，在我们中国古典的所谓的36计当中属于哪一计？大家想想看，属于那种借刀杀人啊。因为怎么样，他是借着国王的颁布的命令来坑但以理啊。他所谓借刀杀人，可能借的还是这个皇帝的宝刀啊。我们在圣经里头也看到过其他类似的例子啊，以色列王大卫，他借着敌人的刀把他手下的将军乌利亚给杀了，然后怎么样，他抢了他的老婆拔示巴。希罗底在新约的时代的时候，希罗底借着他的女儿和他那个一时高兴糊涂的丈夫大希律王，怎么样，把世袭约翰的脑袋给摘下来了。这些人呢，他手没有沾血腥自以为清洁，但是耶和华是衡量人心的，他们错误的动机绝对没办法讨神的喜悦。大卫跟拔示巴所生的孩子后来没有多久就死了。至于那个希罗底和希律呢，由于他们的野心太大，最后都遭到放逐的命运。那但以理那些同事呢原本以为借刀杀人是一个天衣无缝之计，到最后怎么样，通通连他的家人都被扔到狮子坑里头喂了狮子。这个作者也很有意思他在写但以理书的时候，特别把但以理救上来之后安排了一段，说这些人丢到狮子坑里，让读者晓得那些狮子不是那些纸糊的狮子，是真的会吃人的。好，今天主题经文的第三句我们讲到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这是一句带着应许的话，鼓励我们呢，凡事要仰望神，要将我们所打算的事情交托给神，那神就会成就我们的计划。但我想提醒大家了一下，凡是带应许的话呢，多半是有一些先决条件的。首先让我们想一想什么是交托。今天假设你的孩子不听话，他没有驾照，开着车子出去把车子给撞烂了，然后回家来告诉老爸说，老爸，我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了。抱歉啊，那个不是交托啊，那是逃脱啊。那大力乌国王知道说自己救不了但以理，那他只能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抱歉啊，那个也不是交托啊，那是推脱。交托不是当我们任意妄为之后呢，把一个烂摊子交给神啊。神不是来专门替我们收拾这些残局的。我再举一个例子，今天假设我在机场要搭飞机啊，有一个人陌生人他找上我，他说你帮我带一个包到飞机上去交给另外一个人。那我问他说这包里什么东西，他说你甭管，只要照我的话去做就好了。你想我该不该替他做这件事情？第一，我不认识你；第二，你也不尊重我；第三，你的动机你的目的都不清楚，这个有安全上的考量，对不对？当我们谈到交托的时候，我们的对象是那位全知全能的神。当我们承认我们个人能力有限的时候，我们才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请他照着他的方法来成就。今天我领养一个孩子，当然是照我的方法来教养他，来养育他。今天如果孩子的原生父母他有很多的意见，他说你该这么办，该那么办，那你想想，我还是把这个孩子交还给你，你自己看着办吧。所以我们讲到交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认清我们交托的对象。我们交托的对象是耶和华神。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这里的先决条件其实就在前面两节经文，前面讲到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我们必须先承认耶和华神的主权，主权是在神，我们让神照他的心意，照他的时间表来成就。那我们所做的事情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这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打算背后的动机必须能够通过神的考验。凡事交托给神，需要我们有个人跟神有极好的信心一个操练。我们在但以理书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见两种不同的信心。但以理他是一个多年跟随神的人，他跟神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天天祷告。我们刚刚经文也读到，他祷告与素常一样清楚，他很清楚神的心意，那是一种直接的信心。那大利乌国王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他从但以理的身上看见神，但他自己从来没有建立跟神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那是一种间接的信心。当我们把一件事情要完全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那种直接的信心。国王虽然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其实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对神是否能够救但以理他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国王一个晚上睡不好觉，但以理在狮子坑里头可能睡得比他还安稳。这个让我想到以前在我看中文电视的时候，那个新闻记者播报体育竞赛，他说了，各位观众，那个比赛马上就要展开，所有的选手现在都各个摩拳擦掌准备全力以赴，鹿死谁手呢很快就要分晓目前的情况呢可以说是人人有信心，个个没把握我就不太明白什么叫做人人有信心个个没把握那是怎么样的信心才是这种信心呢？我想这个大利乌国王间接的信心可以算是个例子。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教会里头都是一些人人有信心个个没把握的基督徒的话，我们如何建造稳固的家？我们如何去这个造福邻舍万民？我们又能够如何替神征战让我们想一想今天其实我原来打算选的回应诗歌是那个耶稣进兵进行曲，但是后来想一想如果是人人有信心个个没把握，好像还称不上精兵所以我后来我把这个回应诗歌改了，改成信靠顺服但以理是个信靠顺服的榜样他不仅信神而且靠神经历神的大能，这个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呢，那是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第一步。但是我们不能老停留在那个第一步，我们信主三年五年之后，我们问问自己，你信了没？信了。信什么？信神。那靠了没？靠了。靠谁？靠自己。那这个时候我们并没有与神同行。我们教会推动门徒训练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不但信神而且要靠神，要与神同行我们在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之后呢，还要加上一个亲身的经历。如果你不晓得该怎么走的话呢，教会会有人陪你走一段。如果你说你的腿软走不动，教会有人扶你走一段。我们希望透过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呢，能够让弟兄姐妹们都成为人人有信心个个有把握的基督徒，像但以理一样有直接的信心，愿意凡事都仰望交托给神。所以在这新的一年，许多人都许下心愿，希望能够达成一个目标我不晓得您的心愿是什么，但是我晓得如果您的心愿是讨神喜悦，神会帮助您完成，因为神所定的事必然成就，这是也是但以理书上的话。我在这里就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感谢您在主日聚集我们，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聆听您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刚强壮胆，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头能够经历神，能够继续成为您为您征战的精兵，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主里头继续的追求。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让我们用这首信而顺服来做今天的回应。当我与主同行，在他话的光中，他的荣耀彰显。 接下来是我们主餐的时间，我们请招待的同工到圣餐桌前来。主餐是主所设立，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主里头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那只等到他再来的日子。所以我们所有人应当省察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如果不分辨这个是主的身体的话，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提醒在座的所有大家，如果您还不是受洗得救归入基督的基督徒的话，我们欢迎您在我们的当中，但是请您暂时不要领这个饼和杯，以免干犯主的身体和血。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破碎。当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身体。主耶稣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杯。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感谢您上午带领我们的聚集。主啊，真的是每当我们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让我们想到您为我们在主里头所付上的代价。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纪念到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省察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勇敢的能够对付我们心里的罪，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主讨神所喜悦的基督徒。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大家起立接受祝福。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感谢您让我们能够成为您的儿女，能够在一起，能够敬拜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彰显荣光。